那在这几个经络上面来做针灸啦，或者是用药方啦，等等等等，我们就只能说看到什么样状况，我们才来治疗什么样状况。好，除了这以外，还有就是刚刚讲的僵直性脊椎炎这个东西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从它的大概都是膀胱经啊、肾经啊来治疗这个东西。可是呢，他们多半都会带有一个肌肉上的问题，所以肌肉跟脾胃有关系，所以我们常常会在治疗的时候，除了刚才讲的膀胱经或胆经或者是这些以外呢，再加个胃经或者是脾经来治疗。当然，我现在只能够说一个大概的状况。你说真正的要遇到了，那还是要找一个，就是要找你家附近的比较能够找得到的中医师来帮你判断是哪个经络，把那个经络改善，它就会好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那我们也又要休息了，胡医师。替听众问一下，这个问题听起来还挺严重的。您在临床上有没有用中医的方法，就是帮助调整好的案例？换句话说，就是想问问中医有多大的希望啊，能够让患者觉得能够取得一个改善，而不是就靠类固醇的这种药物来暂时的这种维持。好，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那胡医师啊，刚才这个听众提的重症肌无力，听您解释，一个可能是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另外还有一个他自身胸腺问题。那针对这些情况，中医治疗起来容易吗？在您的临床上来看。
非常的不简单啊！依照我的经验，只能够使它渐渐的，是这个不再，就是说不再恶化。但是呢，你要说真的完全治好，那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呢，我们可以使它渐渐，就是不再恶化，而且比原来好那么一点儿。我跟你真的就是这个样子。那么，除了刚才讲的这些经络以外，就是增强自己的这个抗病能力才好。那么该运动要运动，该吃要吃。还有，假如说你万一已经使用了这个类固醇，而类固醇呢，你要停药的话，千万记住，不可以立刻停药，一定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停药。比如说一天、两天、三天之内停个1/8，然后呢就减少1/8。好，再过再来又停，再少1/8，再少1/8，一直要差不多好几个八分之，就好几个这个，就是大概20-30天或者40-50天之内把整个的药给减少，可千万不要1/2的减啊，一定要慢慢慢慢的减，一下子减了，很可能得到另外的免疫上的问题。
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在等待啊，在接他的热线之前，我想胡医师赶快问一下第一位电话进来的张女士，她说她眼睛发红，为什么您的判断是给她吃一些凉的药，或者是像莲藕这样的凉的食物，而不是说她有可能是引起外部炎症导致的这种发红呢？
中医认为这个像是出血，几乎都可以跟你判断说，大部分都是热啊，所以我们用凉的方式去把那个热给去掉就好了，这就是经验而已啊。而且呢，我们真正的去把脉的时候，也常常都是有发炎的那种热象的状况。
好的，感谢您的补充解释啊。那我们赶快接一下林女士的电话。你好，林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好，您好，唐英女士，还有胡医生，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我先生他的耳鸣很严重，像白天如果到 mall 里去走路的话，他好像就觉得很听不到那个耳鸣，可是一在家里很安静的话，他就耳鸣得很厉害，而且晚上睡觉他有时候要放音乐。那想请问胡医师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还是有什么中药，还是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很困扰他。 谢谢。
他是高音耳鸣还是低音耳鸣哈、啊？我们也得分清楚。高音耳鸣，中医认为就是肾的问题。假如低音耳鸣呢，常常都跟肝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要从肾或肝来治疗。那么我的经验是，假如说高音耳鸣的话，你用肾补肾的一个处方叫做六味地黄丸，大概说起来有帮助，但是呢，六味地黄丸还得要用一些药把身体的从上头往下引。那么这个我从上往下引呢，有一个药物叫做磁石啊，这个磁石不是我们现在用的磁铁，但是呢跟磁铁有点关系，因为它是会吸铁的一种石头。那这个石头呢是一种矿物，那这种东西让它这个让中药房把它给磨成粉状，然后跟着六味地黄丸一起啊，就或者叫六味地黄汤啊，一起煮一煮喝。当然不是把那个石头给吃下去，而是喝那个汤就好。那常常在长期时间，就几个月之后就可以有改善的状况了。再补充一个低音耳鸣好了，低音耳鸣呢，那就是我们也一般来说是治肝胆啊、哦，有一个处方就叫做小柴胡汤，也很有帮助。那你就近去找你的这个中医师，请问他们这两个处方，甚至于就是他来帮你，就是在这个处方的基础上来加加减减一下，可以改善。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哦。今天我们听众参与的特别的积极，很多的问题。那胡医师，咱们回到高胆固醇的这个话题上哈，剩一点时间，您看有一些什么样的嘱咐，给有高胆固醇问题的听众朋友？
高胆固醇啊，你要真正要解决它的话，很可能还要跟你的这个饮食啊改善才好。这饮食呢，也许你要注意的是你的糖类的摄取。所以糖类就是身体的糖分要控制得很好。根据经验，有的人呢把这个血糖稍微改善了以后，哎，胆固醇的这个量也开始在降低。那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要从运动啊，要从运动上来。你看那个运动员啊，多半都胆固醇比较低，主要的是因为他一直运动，那么胆固醇的代谢也比较好。除了这以外，还有就是老年人要是胆固醇比较高的话，除了饮食以外，还有就是有时候也得要用一些补气的处方。所以补气呢，像是人参、黄芪，或者也有像四君子汤或者补中益气汤之类，这个来稍微调补一下身体，那么胆固醇也可能会改善很多。
好的，非常感谢胡医师的提醒哦。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就到了，谢谢胡医师。
谢谢大家，再见。
辣文串串烧，欢乐看党国，坐稳小板凳，发车。话说于朦胧诡异身亡，中共网络封锁是空前严格，引发众怒和猜测。随着各种探案达人的加入，目前啊，事件背后的娱乐圈和政坛盘根错节的故事再次指向新奇和老习习近平。于朦胧事件的核心人物就是新奇，一位低调却权势显赫的制片人。最近啊，一位神秘的圈内人再次向时评人冷眼兄弟爆料，尽管于朦胧事件发生后，主管宣传的蔡奇下死令删贴封号拦截信息，但暴风眼里的新奇呢，并不是网传的蔡奇私生子，他的真实身份真的就是习近平远房亲戚，红色背景更加深厚。爆料人透露说，新奇啊，在圈里边属于来路不明突然崛起的一个人。21年到22年疫情期间，新奇呢凭借多部获奖影视作品崭露头角，甚至啊拿过金鸡奖。他呢作为红色制片人，行事低调却狠辣， 圈内人管他叫暗室大鳄鱼。辛奇和北京朝阳警方啊也很熟，曾向北京朝阳警方泄露同行吸毒嫖娼的线索，以此来打击竞争对手。爆料人还说，但凡辛奇看上的人事物都没失过手，但让辛奇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这回潜规则于梦龙遭到激烈反抗，闹翻之后为避免丑事泄露，于是呢伙同他人把于梦龙推下楼。也就是说啊，辛奇原本没想要于梦龙的命，但是呢当他发现于梦龙不可控制的时候，为了一了百了起了杀心。事发以后啊，中共网信办启动中共建政以来最严格的网络封锁，公安呢以醉酒坠楼为由迅速火化遗体，掩盖于朦胧被虐待过的痕迹，速度比李克强火化还要快。第一章是辛奇做金扫帚奖的评委，第二章是跟导演程青松等圈内大佬聚会的照片，第三章是事发当天早上警察在场情况下，两位涉案嫌疑人正在于朦胧躺在楼下的案发现场。显然啊，策划参与的嫌疑非常大。爆料认为，这个于朦胧离世啊，就像十八大前中办主任令计划儿的令谷的车祸案，对老习这党内地位呢构成了重大打击。现如今觉醒的年轻人把于朦胧离世视为红三代滥杀无辜等等暴行的一个象征，而习近平呢让公安快速火化于朦胧，是掩盖生前受虐的痕迹，毁掉刑事侦查线索，帮辛奇逍遥法外。爆料人还说，于朦胧啊事件引发了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强烈质疑。有分析人士就说，四中全会之前，张幼侠很可能以于朦胧事件为利器，向习和他的走卒掀起血雨腥风。媒体公认啊，这位疑似涉案的制片人辛奇公开照片没有几张，所以呢，爆料人提供三张辛奇照片，基本可以坐实属于党国娱乐圈里的人。至于啊，习近平或者蔡奇真的能 hold 住这个局面吗？辛奇如果犯案，还会逍遥法外吗？让我们静静观察。哎呀，呸！接下来咱们说一封茶友的邮件。茶友说：“哥俩好，我是89年地方学运的组织者之一，在墙内时常看你们的节目。最近我发现用 ChatGPT 查询于朦胧，似乎这 ChatGPT 也被共匪渗透了。”比如啊，我问于朦胧是怎么死的，这 GPT 呢回答竟然是于朦胧并没有去世，他是中国的歌手、演员、导演，目前仍然在娱乐圈活动。网上如果有人说他去世，那是谣言惑众、假信息。我又问，于朦胧死的那么冤，全世界各个主流媒体都发声了，为什么你 GPT 就可以装傻呢？这回 ChatGPT 才假装承认，你说的对，我之前回答完全是错的，对此向您道歉。说实在的，茶友这个雷人的经历啊，让我很震惊。 ChatGPT 可是自由世界的 AI number one 啊，共产党的黑手难道真伸到全世界了吗？就在刚才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我看到三立新闻一篇报道，台湾网友发现脸书的 Thread 和 IG 上面部分跟于朦胧有关的贴文也被移除了，自己发的提到于朦胧、辛奇、铁海荣的帖子点不进去。还有呢，有台湾网友啊，刚刚帮于朦胧发过声，就接到了这辈子从来没有接到过的来自强国的跨国电话。网友一脸懵，难道是因为我在 IG 和小红书上骂那些害死于朦胧的凶手了吗？不少人惊呼，厉害了，老共的维稳手段，不会连扎克伯格的国际平台也沦陷吧？当然了，毕竟是墙外的自由平台，就算出现个别删帖情况，仍然有大量信息在自由流动。真正可怕的是封锁是在墙内，而且呢已经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于朦胧微博超话是粉丝关注偶像讨论的集中地，22号起突然关闭了，文章全部清空，粉丝呢向于朦胧告别的十多条贴文一个字儿都没有了。昨天于朦胧微博超话管理员又突然发文求助，原来啊，官方封杀行动升级了，官方说了，于朦胧微博超话有大量违规发文已遭到冻结，如不在限定时间内删除，会让超话永久消失。于朦胧后援会的管理员赶紧求助微博客服协助删文，结果被拒绝了。管理员又求助了80多位粉丝帮忙，花了整整24个钟头，隐藏了超话内6万条帖子，但还有5万条帖子没处理。如果无法在限定时间内删除干净，恐怕于朦胧后援会这个最后的家呀，也保不住了。 看来这党是真怕了于朦胧了，不在局域网上让这仨字消失是真睡不了觉。若若问一句，号称有四个自信的共匪，连于朦胧这仨字都不敢看，还赖在这世上遭这份战战兢兢的洋罪，何苦呢？好了，书接前言，说到俄乌战争啊，这泽连斯基可能真的是要熬出头了。最近川普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反转，不再跟普京玩什么越谈越打的游戏了，明确表态支持乌克兰收回所有俄罗斯占领的土地，搞得普京啊突然有点蒙圈，说好的好朋友呢，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先上新闻吧，川普啊在9月23号这天抡起大锤一通砸呀，上午在联大演讲里边点名中共，批评他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接着把印度还给烧上了，说中共和印度形成了这场战争的主要资助者，同时警告俄罗斯，如果不走上谈判桌结束战争，那就准备迎接一轮非常强大且威力巨大的关税吧。接着都没给普京喘口气的时间，当天下午2:55就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重磅贴文，我们看看川大爷是怎么说的啊。我认为乌克兰在欧盟的支持下完全有能力战胜一切，最终恢复原状。这俄罗斯漫无目的打了3年半的仗，而这场战争呢，一个真正的军事强国本应该只需不到1周就能打赢，这并没有让俄罗斯脱颖而出，事实上这反而让他们看起来像一只纸老虎。乌克兰将能够以原有的形式夺回他们的国家，谁知道呢，也许会走得更远一些。无论如何，我祝愿两国一切都好，我们将继续向北约提供武器，让北约为所欲为，祝大家好运了。您瞅见了吗，川普这回啊不仅改变了他一直以来的立场，抛弃了俄乌双方都必须在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的这个政策，而且呢往前大大的迈了一步，用一句乌克兰也许会走得更远警告普京，醒醒醒醒啊，你那克里米亚都悬了。看来啊普丁丁这回是真玩大了，老川这极限施压可没几个人能受得了的。要我说呢，23号这天真是神奇的一天，因为啊就跟这天不光川普锤了一遍普京，泽连斯基也挺直腰杆向习近平开炮了。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公开批评中共在俄乌战争里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他说如果中国真心希望结束这场战争，他就会迫使莫斯科停止入侵，没有中国，普京的俄罗斯就什么都不是，但中国保持冷漠并未采取行动去争取和平，可以说是毫不留情地揭开了中共虚伪的嘴脸。据说啊，川普是在联大和泽连斯基会晤以后发表了支持乌克兰收复领土的贴文，看来呢老川和小泽当时就已经商量好了，不能再惯着这普丁丁和习一尊了，所以啊才有了这两场隔空交火的大戏。还是那句话，让我们吃瓜群众拭目以待吧。最近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风向突变，死马都能变活马，这不吗，被习近平一顿打压的马云眼瞅要高调复出重出江湖了，他的那所停办了4年的湖畔大学换了一个名，居然宣布重启了。看看新闻是怎么说的，9月9号传出湖畔大学发布了最新的一则招生启事，说了什么呢，学校更名为湖畔创研中心，最新一期学员正在招募中，招募的标准啊并没改变，要求学员是企业一号位，而且要求企业创业3年以上，纳税满3年，年营收超过3000万。开学这日子啊都定下来了，2026年3月份。当下在中国民营企业时不时就有老板跳楼，动不动被远洋捕捞、近海捕捞等各种捕捞的背景下，这的确是个利好的消息。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啊，这个湖畔大学呢创立在2015年，由马云牵头，冯仑、郭广昌、史玉柱等多位民营企业大佬任校董，当时喊出的目标就是什么呢，打造中国企业家的黄埔军校，做300年的愿景，门槛呢定得非常高，包括3轮面试由马云把关，学费呢28万块钱，在2021年被叫停之前啊一共招收了200多学员，而报名人数超过了11000多人，录取率才2%。看来啊湖畔大学号称企业家的黄埔军校，这真不是吹的。果然人有了一定的财力和影响力之后就想要话语权。这不吗，2017年马云公开放话，这不是一个民营企业学校，也不是和国企竞争的小圈子，未来的经济要靠市场说了算。您听， 这话直接打脸党管经济。估计当时啊，老习运了好几口气才忍住没当场办了这马云。结果呢，2020年10月份，马云又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大放厥词，说什么这个中国没有系统性金融风险，因为啊根本就没有系统，中国的金融问题非常僵化，还停留在当铺思想等等一些话吧。好家伙，这段话彻底捅了一尊的马蜂窝了。怎么着，马云你什么意思？不知道我一直强调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吗？看来你是真没数了，就爱显大眼是吧？行，说我僵化是吧？信不信分分钟让你变僵马。一尊的怒火是真够猛的，没过俩月蚂蚁金服上市就被叫停了，转年呢湖畔大学也被停办了，马云被全面打压，本人一度在公众视野被消失，甚至还远走海外，阿里啊被重罚，马云被迫放弃蚂蚁金服的控制权，蚂蚁金服沦为蚂蚁金服。但现如今啊，马云居然活过来了，并且还迎来了湖畔大学的重启。到底是中共眼看经济要完重新打马云这张牌呢，还是马云花大价钱保命换来的付出呢？我们还得继续观察。这么说吧，马服没服啊，现在看来不好说，倒是这一尊啊这么忤逆他，这马云都能出来蹦的了，他倒是眼瞅着要服。说这儿啊，咱紧急民调一下吧，马云这湖畔大学重启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一，老习已经失势，党管经济趴窝，中国经济真要市场化了。二，老习并未失势，假意让马云回归只是为稳住要跑路的那些民营老板。欢迎在留言区敲下您的数字。话说护晨峰被全网封杀的事儿还没平息呢，9月25号，又一个千万网红、知名旅行博主蓝湛飞的抖音、小红书和 B 站账号通通被禁止关注了。这怎么回事呢？这哥们是恶意煽动对立了，还是炫富了，还是宣扬暴力戾气了？都不是，就是这蓝湛飞啊，在22号直播里边说了几句人生感悟，什么只要不结婚，这辈子都不会破产，不结婚，不生孩子，不成家，出去玩玩等等这些话。可能这些话的确是现在年轻人的共鸣，没辙呀，这是那些要啥没有只剩996的牛马们最后能走的路了。所以啊，在当天这事儿就被推上了微博热搜榜首，然后蓝湛飞就非常意外又不出意外的被封锁了。也是啊，要说农场主他最怕的是什么呢？不就是牛马们都不下崽了吗？没有一茬茬牛马，谁养活羊栏栏们？到哪儿找源源不断的新鲜器官？党国大佬的150岁梦想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这可是我党的头等大事儿。刚说给韭菜们仨瓜俩枣，让他们生点孩子，你小子就蹦出来唱反调，正好吧。网信办现不正搞那什么网络清朗行动的吗？撞枪口上了吧？理由都是现成的。听好了，煽动收入焦虑，不婚不败淡化家庭责任，与我党的共同富裕奋斗的价值观导向冲突了，所以封你账号一点不冤。不过呢，这蓝湛飞啊比护晨峰确实好多了，他以往的视频还都在，我大概看了一下，发现这哥们儿好多跟国外拍的视频都表现得特别爱国，没什么触碰红线的地儿。所以呢，还是那句话，中国人活得实在是太不易了，遍地是红线，你不主动去碰他们，他们可是愣往你身上撞，简直是防不胜防。这不吗，张雪峰的好多平台账号也被禁止关注了，说是发表极端言论。要我看，张雪峰比蓝湛飞还冤呢。虽然他说这党要打台湾就捐5000万这话是真挺没人性的，但是咱得承认啊，他在这点上妥妥的和党站一块儿了，甩开膀子为党摇旗呐喊。但是就这样你也不行，因为你引发了争议，带来了焦虑。所以说在党国呀，只要你血统里不是根正苗红的赵家人，千万别把自己当赵家人说话办事儿，那妥妥的得翻车。这儿呢也奉劝小粉红们一句，爱国有风险，表演需谨慎。哎，要说半天，这党真是被屁民操碎了心了。您甭不相信，咱们看看这次的网络清朗行动就知道了，什么地域黑、各种对立等等言论绝对禁止吧，就怕大家都是玻璃心一碰就碎，什么房价腰斩、裁员降薪、找不着工作、没钱看病、老无所依等等也都不能说，一说你就是贩卖焦虑，甚至年轻人最后的阵地躺平摆烂这事儿都不能说，因为啊，那是宣扬厌世的负面人生观、负能量，一律得给你封杀掉，剩下的就只有稳中向好、一片大好和越来越好。 好了，笑一笑十年少，新茶友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您的心情好起来。注意，我们的订阅是免费的，摁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的收获笑声。哎呀呸！要说啊，咱们现在网友是真不错，逮住于朦胧的事儿不放，不依不饶，非要真相不可。眼瞅着这火就要烧到中南海了，蔡奇啊，赶紧指示网信办下场清朗，到处删帖。喊打喊杀，风声鹤唳半天，也没压下去于朦胧这事儿的热度。就在这时候，韩流女神全智贤，哎，没错，就是那个演《我的野蛮女友》那女明星，被爆出辱华事件了。这可把蔡奇们给乐坏了，这不是一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吗？给我，赶紧的，大吵特吵，怎么吵都不在网信办的明星八卦禁令范围之内。广大网民们，这是爱国行为，都奉旨给我下场吧。说句公道话，这回全智贤是真冤呢，他就是在一部九月份刚刚上映的韩剧《暴风圈》里边说了这么一句：“为什么中国偏好战争？这样核弹可能会落在边界地区。”这样一句台词捅了马蜂窝了，全网动员，口诛笔伐，不死不休。不把全智贤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那是不能算完呢。甚至连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文娱也赤膊上阵了，说什么这部剧夹带私货，暗戳戳搞小动作，大连被拍成贫民窟，中国人爱好和平的理念被歪曲，巴拉巴拉的。咱就不说这全智贤只是个演员，他照剧本念台词是行业基本要求吧，就说你批判之前得看看这剧情吧。对，我先给茶友们简单讲讲，感兴趣呢可以去看剧去。这部剧的背景啊是这么回事，美国啊打算采取军事行动，直接打击朝鲜的核设施。韩国方面呢担心这会引爆全面战争，于是啊总统亲自跑北京来了，希望中国能出面调解这事儿。但是呢，中方隆重接待到访的朝鲜领导人不搭理韩国人。这些事啊让女主角全智贤怀疑这中方根本不打算调解。这时呢，她说出了那句为什么中国偏好战争的台词儿。主要是表达女主的一个困惑，根本不是定性结论，就这点事儿还能误解？联系上下文总结中心思想是小学生都会的吧。另外还有网友啊截图怒骂那五星地毯是踩中国国旗，其实那地毯在剧里边是铺在美国白宫那椭圆形办公室的，现实里边那确实有那块地毯啊，和五星血旗的没一毛钱关系。再说不少人愤愤不平的一点，为什么拍这个大连的棚户区不拍大连的高楼大厦呀？咱先不说这大连肯定有棚户区啊，他拍也没毛病，咱就说影片里边有关大连棚户区那剧情，说的是偷渡上岸的地儿是棚户区。敢问您家偷渡上岸的地儿是光鲜亮丽的市中心高楼大厦？您瞅见了吗？所谓这辱华都是在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恰恰是这网信办在煽动对立，正好都是我党网信办自己要打击的。当然了，党对敌人是不用讲道理了，甭说中韩对立了，仇恨韩国都行。总之啊，大佬们正跟那举杯庆祝呢，哎呦，总算这能压下来于朦胧的热度了，辱华这招他是真不错。好了，新茶友们别忘了点击免费订阅，推荐有需要的茶友试试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口服凝胶。再次感谢您的支持，一周两款亲情上线，辣丸串烧，咱们不见不散。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mpe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